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9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德国汉堡砍人凶手申请避难被拒绝，更多情节被曝光。汉堡血案再次引发德国舆论对接纳难民的争论。朝鲜在射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宣称美国全境都在朝鲜导弹的射程之内。特朗普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韩国总统急召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加快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卿称，中俄两国对朝鲜的威胁应承担唯一和特殊的责任。中国就朝鲜再射弹道导弹呼吁各方慎重克制，并对美韩部署萨德系统表示担忧。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被撤换后，赞扬特朗普让凯利接任。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向媒体表示，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孙政才倒台事件表态，法国南部吕贝龙自然保护区林火导致 98% 的动物死亡。
接下来请听由古丽编播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汉堡砍人凶手申请避难被拒绝，更多情节被媒体曝光。汉堡昨天7月28日发生持刀砍人血案，造成一死六伤。26岁的凶手原籍阿联酋，他申请避难被拒绝，警方尚未给这起凶案定性，但是愤怒的汉堡市长宣布，这是一起可憎的恐怖袭击事件。媒体曝光了更多情节。昨天28日下午15点10分，汉堡刚刚摆脱连续阴雨天气，人们纷纷出来晒太阳。一名男子手持长刀出现在汉堡北区的埃德卡连锁超市内，砍死一名50岁的德国男子，然后凶手从超市出来，在街上持刀随机滥杀，一名妇女和五名男子被刺伤。这六名伤者的年龄在19岁到64岁之间。有目击者告诉媒体，当时听见凶手高喊“真主伟大”的口号。凶手在街头很快被多名行人围追堵截，有人向他投掷椅子，有人拍摄视频显示，凶手最后被一名居民用铁棍子击倒在地，然后被警察逮捕。汉堡昨天发生的造成一死六伤的砍人血案再次引发舆论对接纳难民的争论。据汉堡市长透露，这名凶犯原籍阿联酋，现在的国籍不详。他在德国申请避难被拒绝，但是因为没有符合规定的身份证件，德国警方未能将其押解出境。这个情况与去年12月在柏林圣诞节市场用卡车撞杀12人的突尼斯凶手阿米利的情况类似。尽管德国警方对昨天汉堡的砍人案没有做出恐怖袭击的定性，但汉堡市长奥拉夫斯科尔茨说，这是一起可憎的恐怖袭击。警方表示，目前的调查范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据比利时法语区公营广播电台报道，汉堡市长说，最让我愤怒的是，这个寻求德国给予庇护的凶手竟然将仇恨转向了我们。比利时这个法语电台说，从政治层面来看，显然这一点对德国当局非常敏感。汉堡市长也证实，这起凶案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动机。德国当局在去年圣诞节突尼斯难民用卡车撞杀12人后，已经修改了难民庇护申请条例，为德国警方驱逐难民中的危险分子提供了便利。但汉堡市长要求中央政府进一步收紧对接收难民的规定，他呼吁尽快搬掉那些驱逐条例中的司法障碍。朝鲜昨夜7月28日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平壤今天周六证实导弹发射成功的消息，并称这是对美国的一次庄严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宣布， 美国全境都在朝鲜洲际导弹的射程之内。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祝贺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他表示，昨夜的成功发射再次确认了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可靠性，证明朝鲜可以在任何地点向全球任何地区随时可以发射弹道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美国的全部领土。朝鲜这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谴责。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用这些武器和试射来威胁世界的同时，这些武器和试射也进一步加剧了朝鲜本身的孤立，削弱朝鲜的经济。特朗普的声明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美国和美国在亚洲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平壤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从经济上支持朝鲜开发弹道导弹系统，因此中俄两国应该对朝鲜威胁的加剧负有唯一的责任和特别的责任。韩国当局周六在首尔宣布，韩国将加快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速度。韩国总统文在寅连夜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加快立即部署剩下的四辆萨德系统发射车。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还表示说，美军将在韩国和半岛周边地区部署战略设备，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政府周六谴责在朝鲜再次发射弹道洲际导弹的行为，但同时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并对韩美加紧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示不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同时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防止紧张局势轮番升级，共同维护地区稳定。耿爽就美韩加快部署四辆萨德反导发射车问题表示严重关注，他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韩部署萨德的立场，重申在韩国部署萨德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中方强烈敦促美韩两国正视中方的利益，停止有关的部署进程。在白宫发言人更换一周后，美国高层的最新人事变动是白宫办公厅主管。不过，刚刚辞去白宫幕僚长职务的普利巴斯高声赞扬特朗普任命凯利将军为其继任者。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报道，美国高层人士在持续更新，特朗普总统正在调整其领导团队。在斯派塞辞去白宫发言人一周后，白宫幕僚长也已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已任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将军兼任这一职务，而刚刚辞职的普利巴斯也高声赞扬特朗普总统的这一选择。普利巴斯说，
I think he's made a smart decision with General Kelly.
我想他，特朗普总统选择凯利将军是一个很棒的决定。我想他，凯利将军的工作将会做得很优秀。还有，我将继续保持是一名特朗普总统的粉丝，并留在特朗普的团队里。
I'm always going to be a Trump fan. I'm on Team Trump.
本台在华盛顿的法语记者指出，如同前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那样，普利巴斯在辞去白宫办公厅主管职务前早就失宠，他们俩从来未能融入总统最亲信的圈子。不仅如此，特朗普总统新任命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还严厉指责普利巴斯泄密，让特朗普生气。不过在普利巴斯辞职后，特朗普总统还是对其工作表示了感谢。就任命凯利将军监管白宫办公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凯利将军是一位明星，他至今已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特朗普赞扬凯利将军受到普遍的尊重，是美国的伟人。
以上是尼古拉的报道。台湾企业家郭台铭日前宣布向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厂增加就业岗位后，他向媒体表示，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台湾商人郭台铭近日宣布 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建液晶荧屏加工厂，100亿美元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就让他赢得了进白宫与总统特朗普共同召开记者会的荣誉，使他在美国的知名度一下子就超过了习近平。走出白宫，郭台铭接受媒体访问又说，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他的知名度又增加了几分。商人无祖国的句式源自于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阶级无祖国，谁将其引申为商人无祖国不得而知，但是百年来任何商人从未有人承认自己无祖国，郭台铭是头一位。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28日报道，郭台铭是在他投资建厂的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与州长沃克签署合作备忘录后表示他没有祖国。他说，很多人说商人无祖国，没有错，我觉得市场就是我的祖国。郭台铭还说，政治要为经济服务，美国的政治真正开始走向为经济服务。他表示，特朗普当选后确实做出改变，因为他真正晓得商人需要什么。郭台铭说，无论在哪里做，最主要公司的结算还是回到台湾，因为台湾市场太小，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与美国两个地方，我们不去那里，我们要去哪里呢？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7月28日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对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定，与孙政才同列中共第六代接班人梯队的胡春华也表态拥护处理孙政才的决定，受到瞩目。请听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中国南方日报报道说，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广东省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引以为戒，珍惜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洁身自好，警钟长鸣。与会的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党中央的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孙政才同列中共第六代接班梯队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是中国前领导人安排的第六代接班人，28号也表态拥护，受到瞩目。香港苹果日报27号报道说，到26号为止，中国31个省区的中共党委已有14个表态拥护中央查办孙政才，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四个直辖市，以及孙政才曾任省委书记的吉林省。但是孙政才主政的广东省委却没有表态，一度引发揣测。报道并没有提到胡春华个人在会中是否有发言。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引述海外人士分析，各省区党委轮番拥护查处孙政才，显示孙政才的问题绝不只是中共中纪委宣布的严重违纪那么简单，很可能涉及中共高层组织路线之争。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法国南部吕贝隆自然保护区森林火灾导致 98% 的动物死亡。自本周初以来，在法国东南部的山火祸及马赛附近的吕贝隆自然公园，该公园超过1200公顷的山林被大火化为灰烬。据法国吕克贝斯省的蓝色广播电台报道，当地的动物绝大多数都在山火中与森林同归于尽。这个省的猎人联盟会技术员表示，跟森林一块覆灭的动物有大批的燕雀、鸟类、猛禽、野兔和野猪等等。据他介绍，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在灰烬中重生需要4-5年的时间。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就28号朝鲜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负责与民沟通的首席秘书尹永灿今天表示，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今天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通电话，双方就早期部署萨德等战略资产的相关应对方案进行紧密协商，并且同意今天进行拦截弹道导弹联合发射试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说，韩国政府能够保持耐心，促使朝鲜停止挑衅，积极响应韩方提议。康京和强调，韩国政府将加强韩美联合防卫力量以及对朝战略遏制。康京和就朝鲜这次射弹发起挑衅深表遗憾，并且予以严厉的谴责。他表示，作为柏林倡议的后继措施，韩方提议举行会谈，商讨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以及停止军事分界线敌对行为事宜。但是朝鲜却以射弹回应，辜负韩方以及国际社会愿半岛开展人道主义交流和缓和紧张局势的期待。康清和是在29号上午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相继通电话，就朝鲜前一天试射火星14洲际导弹级的导弹应对方案交换意见时说这番话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韩方团长、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轰军今天分别同美方团长、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一及日方团长金山宪志通话，就果断应对朝鲜这次射弹达成一致。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全体会议表示，朝鲜28号晚试射导弹或导致东北亚安全格局出现根本性变化，应该考虑制定对朝单边制裁方案。他说，需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严厉应对朝鲜射弹，凝聚智慧，确保柏林倡议具有实效。文在寅指示，外交和安全部门与美国等国家共同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就朝鲜挑衅予以严厉的应对。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可以考虑制定对朝鲜实施单边制裁。文在寅要求从多方面研究能够让朝鲜政权切身感到有强有力的实质性应对措施，并且指示探讨早日确保韩军独立作战能力，以遏制和有效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方案。文在寅还指示尽早同美方讨论包括早日部署剩余萨德发射架等加强韩美联合防卫力量，确保延伸威慑的方案。他说，需制定在韩美紧密合作的大框架下遏制朝鲜挑衅，促其停止核武研发，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方案。他强调，国家安全问题不分朝野。根据朝中社29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7号签署进行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命令，并且于28号在现场指导试射。这次试射在朝鲜西北部地区进行，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 3724.9 公里，飞行距离为998公里，飞行时长47分12秒，最终准确命中公海上的目标水域。报道说，金正恩表示，这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洲际弹道导弹体系的可靠性，展现了朝鲜具备在任何地点和任意时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清楚证明了美国本土全境都在朝鲜的射程以内。报道还说，这次试射对周边国家安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本月4日，朝鲜宣布第一次成功试射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朝鲜当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进行强烈谴责。他再次呼吁朝鲜领导人对韩国近期提出的重启沟通渠道的倡议作出回应，包括重启军方间的沟通渠道，降低误判或者误解的风险，以降低紧张局势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法国国内重点新闻内容主要围绕干旱天气引发火灾、总统马克龙制定内阁部长行动准则、戴高乐机场在送往迎来中的繁忙业务等话题展开。国际新闻焦点则突出报道了乌克兰遭遇网络袭击的背后，濒临内战边缘的委内瑞拉危机，趋于平静的耶路撒冷局势，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再次遇挫等内容。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两月有余，民意支持率却大幅跌落。右翼《费加罗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周五马克龙及部长会议之机向内阁成员提出要求，呼吁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从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法国总统指出，内阁成员的行动不仅仅关涉法国良好管理的举措，而且涉及到正在进行的变革计划的整体参与。马克龙同时确立了2018至2019路线图，要求各内阁部长在仲裁中富有创新精神。费加罗报注意到，部长会议之后，政府成员便纷纷走向等候着他们的车辆，以避免记者的问询。报道指出，总统的信息显然得到了传递。然而，该报却提出总统的讲话是否将取得成果的质疑。无论如何，政府希望尽快步出目前这段艰难的时日。民调机构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六月相比，总统的支持率七月份再次下跌了3个百分点。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持反对立场的民意指数却猛增了15个百分点。6月27日，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随后肆虐的病毒蔓延至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数十个国家，严重干扰了许多企业的正常运营。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利用头版及其随后6个版页的篇幅，刊出特派基辅记者的长篇报道，对乌克兰的本次网络攻击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提出以下疑问：攻击行动究竟令哪方受益？是不是俄罗斯？目的何在？该报记者认为，这次破坏行动极有可能是一次测试。解放报首先报道了本次网络攻击引发乌克兰多家企业电脑系统瘫痪，随后引述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老板的观点，指出乌克兰并不清楚这次网络攻击的具体规模。一般认为有3万多台电脑受到病毒侵害，但根据他个人的观点，事实远非如此。针对幕后操守是否为俄罗斯的猜测，乌克兰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网警负责人表示，他不做个人表态，他仅认为这是一次长时间并且十分复杂的攻击行动。据解放报报道，最近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已先后遭遇5次网络攻击，最近的2次分别发生在2017年的5月18日和6月27日。报道指出，本轮网络攻击10天后，乌克兰首都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相关方面专家期盼受到阻碍的网络安全法能够尽快得到议会通过，特别是该国将在8月24日迎来独立16周年纪念日，专家们希望此一日期不会成为再次受到网络攻击的目标。天主教十字架报今天也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背后的故事。报道指出，作为全欧洲的第二大机场，2016年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乘客流量达6600万人次。这座机场于1974年起开始运营，占地面积为3257公顷，约为巴黎总面积的1/3。机场各类企业上百，工作人员则高达近9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和林兰共同编辑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将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以来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两天透过本台的报道，全球的华人应该都注意到了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联袂出席白宫的记者会，宣布鸿海集团将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的消息。据说郭台铭对于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是因为这样使他决定到美国去设厂的吗？
哦，是这样子。鸿海集团决定到威斯康星州投资设厂，当然有他商业上的考量。美国政府全力招商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从台湾发迹的郭台铭确实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而且他曾经公开的说，就是在上个月，郭台铭说台湾的行政效率太差，输美国太多，他很想建设台湾，但是如果台湾的风气不改，未来除非必要，他尽量不想回台湾。那么就在27号的这场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郭台铭告诉他，他相信美国。那白宫呢就解释说，郭台铭是相信特朗普政府对法规的松绑以及税制的改革等等承诺。那台湾的媒体就问到，为什么郭台铭相信美国却批评台湾？台湾媒体分析指出，蔡政府高喊拼经济，可是上任一年多来没有办法提出有力措施留住本土资金，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吸引外资，所以针对台湾的投资环境，郭台铭之前曾说鸿海不会停下脚步等台湾，会继续面向世界。看起来郭董还真是说到做到。
那据说鸿海集团在美国设厂的消息在台湾受到了高度的瞩目，也有其他的企业要跟进以往国外投资，是吗？
没错，最受瞩目的就是台塑集团。台塑的总裁王文渊之前就说过，他想要在台湾投资，可是他没有选择，因为历经了第六轻油裂解厂，也就是六轻扩建案卡关，还有就是台化彰化厂关厂事件之后，他说台塑只能出走美国了。那现在消息显示，目前美国也正在极力说服台塑能够加码投资。台塑已经考虑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资94亿美元，在美国的德州厂4期投资50亿美元。那另外，近来美国的页岩气兴起，中油公司也评估要到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投资100亿美元。其实中油是一个国营企业，但是连国营企业都说面对空污排放跟民众沟通日益辛苦，中油也必须要往外发展。那不过另外一家就是台湾的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他们就说他们如果要建新厂的话呢，还是选择以台湾为第一优先，并没有计划要去美国投资。
面对大型的企业大手笔的对外投资，却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台湾的官方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是，像白宫记者会的消息一公布啊，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立刻就说，任何有助台美经贸关系更紧密的投资与合作，总统府都乐见。那台湾的财经两部也都说乐观其成，但是都希望鸿海加强在台湾的投资，能够跟留台湾。台湾的财政部官员说，看起来就是鸿海把部分的生产基地从中国大陆转移到美国，但是观察的重点是鸿海前往美国投资以后会不会把整个面板产业的供应链带到美国，如果会的话，那对台湾的出口就会有影响，希望鸿海能够跟留台湾。那另外就是台湾经济部的官员说，鸿海是个跨国企业，产品要行销到全世界，基于企业考量选择赴美投资更贴近终端使用者。目前鸿海在美国、日本跟台湾都有生产基地，可以挟取各国的强项，互通有无。经济部是期待鸿海的布局可以符合企业的需求，创造多赢的结果。那至于会不会担心台湾其他产业跟进外移到美国，台湾经济部的官员是说并不会担心，因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基于企业的需求考量。但是希望重要企业跨国布局的同时也能够在台湾增加投资。
除了台湾的企业对于台湾的投资环境感到不满意之外，在台湾的外商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们也感同身受吗？
像台北美国商会今年2月的时候发布了2017商业景气调查，受访的美商就认为影响在台湾营运关键的前三大因素就是 一个政府官僚，还有一个就是台海两岸关系，第三个就是劳基法的不确定性。美商认为说，台湾有许多法规不合时宜，不但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央跟地方政府对法规有时候还各自诠释，再加上政府官僚繁冗的行政作业，这都是外商投资最大的痛点。那这项调查也发现呢，虽然有超过45%已经在台湾投资的美商考虑在未来一年还是加码投资台湾，但是也有超过46%表示未来一年不会增加在台湾的投资，也不考虑做任何扩编，这个比率呢可以说是近5年来最高。除此之外，台湾的工业总会在日前也发布了2017产业政策白皮书，也提到蔡英文上台一年多来投资环境5缺6失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日益恶化。什么叫做五缺呢？就是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劳工跟人才。那六失呢，就是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还有国家失去总目标。一年多以来，台湾的社会返乡情节高涨，政府的行政效率低落。台湾的政府如果再不彻底的改弦更张，未来经济发展将会陷入泥淖，跟对岸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大，两岸关系的前景可以说是令人忧心。
嗯，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明峰，再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德国汉堡砍人凶手申请避难被拒，更多细节曝光。汉堡血案再次引发德国舆论对接纳难民的争论。朝鲜再射洲际导弹，金正恩宣布美国全境都在朝鲜导弹的射程之内。特朗普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以及盟友的安全。韩国总统急召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加快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卿说，朝鲜威胁的唯一和特殊责任者是中俄两国。中国就朝鲜再射导弹呼吁各方慎重克制，并且对美韩部署萨德表示担忧。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被撤换以后，赞扬特朗普让凯利接任。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向媒体表示，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孙政才倒台表态。法国南部吕贝龙自然保护区林火导致98%的动物死亡。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吉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那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书展文化盛宴凝聚全球华人软实力，香港书展近百万人次进场，共37个国家的670家参展商参与，展开了一场文化盛宴，凝聚全球华人的软实力。数千名香港人在雨中撑伞排长龙进书展的照片，震撼了中国大陆网民。回归20年，香港浴火重生论坛及新书发布会提出，香港要重回正轨，拒绝被激进派港独绑架的愿景。名作家讲座系列主题和内容设法展现香港文化魅力，来自两岸三地14位作家的13场讲座，散播人文正能量。
嗯，中国大陆的作家是否在香港的书展中受到关注？
中国大陆作家依然是香港和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距离秋天举行的中共19大还有4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刚刚病逝。敏感的政治话题令到大陆作家来香港演讲，增添了无形的压力。一份来自中共宣传部门的内部指引文件透露，境外有势力要利用7月份举行的香港书展，对党也就是中共发起攻击，务必提高警惕。几乎所有的大陆作家临行前都接到相关部门的机构的善意警示，有的是演讲必须取消，有的是不要回答读者敏感话题。 有的是不要接受文汇报、大公报以外的媒体采访。
在作家的讲座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吗？
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在书展讲座的讲题是一支笔的认同与效忠，我的身份审查报告。梁文道说，十年前的香港书展，作家不会产生使用哪种语言演讲的困扰，那时候语言纯粹是一种工具，方便作家和读者之间交流，就是合适的语言。梁文道坦言，如今人们开始在意语言，语言从一种简单的工具变成一种文化诉求，甚至有身份归属的作用，这是他这次演讲主题的出发点，也是最近两三年开始困扰他的问题。
海峡两岸的文化人是否也在香港的书展中有所交流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公兴和中国大陆纪录片导演萧寒在香港书展期间分享了对故宫及香港历史文化的心得体会。他们表示，用博物馆背后的故事将各种展览作为工具，可以很好的获得教育的效果，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历史，了解所有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也就是故宫博物馆存在的重要意义以及带给整个社会重要的影响力。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不单在洞朗高地问题上备受印度方面的压力，被要求向中国索取断裂土地，更被阻碍和中国建交。不单资深媒体人旺查桑杰认为，中国不丹边界协议迟早会签署，不丹和中国建交能强化不丹的主权，期望不丹与中印人民能够免于彼此间的伤害。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本期的亚洲周刊节目，由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以及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索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我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就朝鲜在7月4日再次试射据称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主任、东北亚问题专家刘德海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认为，单纯施压无助于朝核问题解决，外界需要更多分析朝鲜发展核武的动机，解决之道只有对话。他认为，在目前中美关系良好、韩国自由派文在寅上台有利背景下，恰好是促成对朝展开谈判的最好时机。请听本台对刘德海教授的专访。朝鲜在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再次试射了一枚导弹，而此次发射呢，据称是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阿拉斯加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与之前相比，那技术更高，而且这个挑衅的意味更加浓。朝鲜核武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国际上的制裁为什么一直不能够奏效呢？
那最主要的，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做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朝鲜最主要就是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来讲的话，对他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全面倒向韩国的方向。因为呢，美国的前国务卿 Henry Kissinger 基辛吉就曾经讲过，就是希望 cross recognition， 就是交叉承认，也就是说美国跟日本承认朝鲜，来换取中国跟过去的苏联承认这个韩国啊，所以的话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那但是世界上大家现在讲的都是说，哦，他是共产国家，他是怎么样的残暴的政权，然后这样，所以在他的目的来讲，就朝鲜来讲，他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比如说朝鲜的经济，这世界最落后的几个国家嘛，对，所以他的经济没有人会理他的，政治他是一个小国，罪而小国，也没有人在乎他的，所以朝鲜从头到尾，他才90年代初开始全力的发展他的核武跟这个飞弹，目的就是要使得他有这个谈判的筹码，可以引起大国的注意，逼大国上桌跟他谈，最终他希望的就是刚刚讲的，希望他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跟日本也能建交， 所以这个是朝鲜最终的目的。那至于它的核武的能力来讲的话呢，到目前来讲，大家唯一肯定就是分开来讲，它应该有制造核弹的能力，它也具有了刚刚您所提到的它的这个飞弹已经具有了中程飞弹以上的这个射程的能力。那现在大家不能证明就是说它是不是能够将这两种结合，也就是说在它的中程飞弹上放上核弹头，然后打到它想要打到的地方，这个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但是分开来讲，它的核弹跟飞弹都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那也有现在就谈到朝鲜这个金氏政权，的确是它存在的时间超出了各种观察的预期，而且尽管不时的有这个叛逃者啊、脱北者，但是好像在朝鲜国内没有显现出集体的反抗的意识。那么有分析就说，将金正恩看作一个滑稽怪异的小丑，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他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确实是如此，不应该以人家的长相来做一些这个批判或怎么样。做这种分析的人或者是学者来讲，我们是基本上应该是根据他实际的行为，他真正的思考的逻辑是什么来剖析。那像金正恩，如果他像从前有韩国的媒体啊或西方媒体说他是一个 moron， 他是一个低能儿，但是呢大家看到他崛起的过程跟他今天的表现，他根本绝对不是低能儿。他排行榜在这些权力的地位上来讲，他是排第三的顺位的，结果他的老大老二都没有做，结果是他做。那实际上就代表说他在家中的权力斗争来讲他是很厉害的，他把老大硬给斗下来了。因为从头到尾金正日还有他的家人们大家都是全部是支持老大金正男的，但是他就从一个私塾裔或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正配生的儿子，而且还排是那个家来讲，他是排第二啊，他另外一个哥是金正哲，但是他最终能够崛起成为北韩的领导人，所以这个人绝对是在政治上，虽然大家看他年纪很小，但是他在这个政治的宫廷里面的斗争来讲，他是第一流的，他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上来以后的这个发展来讲，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无下阿蒙。他一上来先一看他政权是他自己大致觉得已经可以稳定了以后，他立刻把他威胁最大的军方的领导把他换掉，然后再下来换一个真正他要换的人，那个就是张成泽，他的姑父。因为他的姑父掌握了所有的政军经的大权，所以的话他把他姑父抓到以后立刻杀掉，这样的话他才真正的是金氏家族的领导人。所以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呢，他的权力斗争来讲也再度凸显出他的头脑清晰，虽然讲说狠毒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政治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过程非常具有坚决果断的能力，而且看得到他怎样才能够真正执政。他的谈判来讲策略是非常厉害的，
这也就使得国际上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增加了一些。
对，因为这个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看一个人，最重要是我们的主观的价值结构是怎么样嘛。如果你认为他是 negative， 那当然你对他所有行为解释都是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诠释嘛。那如果是像我刚刚是从一个第三者，我们是做这个朝鲜研究，从我一生都在做朝鲜研究，从1976年我开始学这个韩文开始之后，我就对朝鲜非常有兴趣，一直做这个朝鲜整个三代的做这个研究，你就了解到他不是大家外面讲的每次都把他批判的那么负面，但是你要从这个国家的如何求生存，如何在大国的脚底下求生存，能够到今天的地步，可能世界里面只有越南还可以比一比，其他没有什么小国能够在强权的脚底下还能够生存到今天的。所以这个朝鲜来讲，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应该要深入的了解。
那么就这次试射之后的各方的反应，包括美日韩中啊，这个包括俄国，美日韩表达愤怒和谴责，那中俄还是联手呼吁不要以武力来解决朝鲜问题，好像这个外交博弈的这个格局根本还是没有改变。
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是不能够轻易的改变的。假如我们谈到改变呢，你像美国说要在这个韩国要部署萨德，这个就是要改变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了。因为呢，这个从朝鲜的角度来讲，中国角度、俄罗斯角度来讲，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陆权国美日在韩国布上了这个萨德的反弹道系统，然后它的 expand 雷达是可以收集中国、俄罗斯、朝鲜的军事情报， 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你就等于站到这个大陆上来收取陆权国家的情报，这个是有点逾越的该有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够做出让步，俄罗斯方面也不愿意让步。那朝鲜来讲，金正恩成功的利用了朴槿惠按捺不住朝鲜的进行核试爆最后就同意美国放萨的，但是这个就是朴槿惠做出最大的错误，他这样一弄就把朝鲜跟中国跟俄罗斯又把他们push together again， 又把他们合起来了，因为这他们有共同利益。所以这一点国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分析，大家都是从这个负面角度来讲，怎么样他坏怎么坏怎么坏，问题是说要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尤其中国俄罗斯方向呢，仍然是希望透过了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今天如果美国所一再强调用核surgical strike， 用这个飞弹或者打他的朝鲜的核武的设施的话呢，这个简直就是在我们东北亚造成了人类的大浩劫。因为它是有核武设施，你把它炸掉的话，它所造的辐射是整个东北亚全部都要倒霉的，包括台湾、日本、中国大陆，最终美国也逃不掉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朝鲜来讲，今天唯一的可以解决的方法正好是以对话来解决。
在当前这个形势下，您觉得对话重启，包括如果进一步的朝鲜和美国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这个现在现实性可行吗？
我觉得反正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因为呢，现在目前中美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当的良好的状态，习近平的政府跟特朗普的政府呢有一定的这个互信的啊，也都有一致的目标，就是要这个朝鲜去核嘛，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特朗普政权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奥巴马政府的 strategic patience， 就是战略耐心啊，就是你一定要契合我才要跟你对话，不然就不对话。那他现在采取了一个更积极的，就是要极度的施压，最后是交往啊。所以就是在这中间来讲，其实是可以有条的嘛。实际上美国用这个制裁已经也不是今天的，从90年代到现在有什么改变吗？改变的是朝鲜的核弹跟飞弹的能力更加的强大，所以就不能用逼，逼得适得其反啊，应该是要对话。对话来讲，我刚讲了，再下来就是韩国。韩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守派的政权，这一次出来一个自由派的政权，他愿意跟朝鲜进行交往，也愿意在美朝之间作为一个调人，他也不想跟中国为了萨的事情继续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可以做很大的角色，就是做一个调停各方的利益，然后促成了美朝的直接对话，先要朝韩的直接对话，然后在美朝直接对话，最后就是美国跟这个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再跟着建立。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文在寅政府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所以讲了，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正面的发展。那因为保守派政权他们在意的是这个合法性的竞争，而且他把这个朝鲜看为是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跟美国合作，所以他必须要构建萨德的体系。但是现在文在寅的政府不是这样的看法，他是其实他不想部署萨德的这个系统，他也希望见到朝韩的关系改善，他也不反对美朝建交，他也不反对日朝建交。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最好的这个背景因素，来制造他们进行和谈判。我是赞成这个文在寅政府可以有很大的角色可以扮演。我们主要看这个是一个 G2 对 2K 啊 ，G2 就是美国跟中国嘛，
嗯，
他们两韩，现在两韩他愿意合作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朝鲜，如果您注意看这个朝鲜呢，特朗普一直说要跟他对话，还甚至举行高峰会，甚至美朝是直接的对话，甚至说我不会去推翻你的政权，哎，他都不对话。他一直等到了韩国选出了文在寅政府之后呢，他才跟美国在欧洲进行了这个间接的对话。然后呢，但是仍然他挑衅的目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在外交谈判来讲，他其实是一种离间的作用啊。你看他做出了飞弹试射，立刻造成了美国跟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好了，因为他立场就不一致了，包括中国也是就跟俄罗斯联手，都是认为这个不是什么真正的洲际飞弹，也认为不应该用武力对抗这个朝鲜。同样的，韩国来讲，文在寅政府当然也是不希望见到美国动武的。所以文在寅政府虽然是去跟日本跟美国在讨论说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制裁啊，但是呢，真正他也知道那个制裁实际上根本不会发挥什么作用。所以那也就是说，金正恩其实最希望就是跟文在寅进行双边的对话，然后他们两边改善关系，最后甚至韩国可以帮他跟 美国跟日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就像那个金大中时代嘛，金大中就是允许他的盟友跟朝鲜建交啊，所以两韩关系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局面。卢武铉时代也是大致是这样的。朝鲜进行核试爆是美国逼的 ，George Bush 一直逼他，他不得不进行核试爆啊。他核试爆的理由就是要给美国了解说，哎，我不怕中国，你要什么话你直接跟我对话，然后也就是离间这个美中啊。所以这些我们必须要理解朝鲜，然后才能够找出解决之道，不是光是从负面的来批判，用逼压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不了。就像你对一个非常反叛的小孩 rebellious boy， 你一直用这样的逼的不行，我怎么样怎么样，哎，那没有用的。你越逼适得其反，其实是用透过了对话，了解他真正要的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危机，否则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会没完没了。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东北亚问题专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刘德海，谈对朝核问题的分析。本次采访的完整内容，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法广网站收看收听。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巴雷乌巴黑》第46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Et j'aime bien ici, 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Jin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t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是私人助理，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Et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et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听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on va faire?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金。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 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德国汉堡砍人凶手申请避难被拒，更多细节曝光。汉堡血案再次引发德国舆论对接纳难民的争论。朝鲜再射洲际导弹，金正恩宣布美国全境都在朝鲜导弹的射程之内。特朗普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韩国总统急召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加快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卿说，朝鲜威胁的唯一和特殊负责者是中俄两国。中国就朝鲜再射导弹呼吁各方慎重克制，并且对美韩部署萨德表示担忧。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向媒体表示，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孙政才倒台表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这次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由文莱塞巴哈蒂演唱的《昂桑蒂》。再会。
L'un sans l'autre, c'est un incendie, un incident bien senti. L'un se dit prêt à mourir pour l'autre, l'autre aussi. L'un sans l'autre, c'est un incendie.